港政团指林郑行政霸道，人民权益受损。因高叫港独口号，第二代美国队长被定罪，煽动分裂国家。龙虾也涉国安，香港礼崩乐坏，官员胡言乱语。香港土地公司注册处十一月起需实名查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0月27号，下面是详尽的内容。香港社民联成员星期二趁特首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的时候到政府总部抗议，成员批评林郑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施行中共以法治人，剥夺了港人基本民权，以及以大白象工程耗尽库房，无视港人利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手臂受伤之后，星期二首次出席行政会议，四名社民联成员一早就到政府总部门外抗议，他们带同由已经被囚的成员曾建成制作的原原保不翼而飞的道具，讽刺林郑新的一份施政报告用尽库房，无视民生。外务副主席周家发宣读抗议信，批评林郑在施政报告中将香港民生不振和各种社会矛盾归罪于反中乱港的民主派议员勾结外国势力，并且顺水推舟提出为23条立法，将他的武器化来对公民社会穷追猛打。中共以法治人，全面整顿意识形态机器，包括教育、媒体、互联网、爱国者治港以及完善选举制度，四剂猛毒齐下，香港的公民社会被镇压到奄奄一息。社民联表明反对施政报告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人工岛两个大白象工程。周家发表林郑今年的施政报告重点是建设北部都会区，讲明要将香港融入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其实是出卖本地民主自主规划。他指出万亿世纪工程挖空库房之余，更可以导致债务缠身，同时工程互相抢夺劳动力、建筑材料、建筑机器、工程管理和监督人员，不单只令成本会大幅上升，工程超支延误，亦都会令林郑提高公屋供应的承诺成为泡影。周家发强调，香港今年8月14号至10月25号只有一宗本地 COVID-19 确诊个案，并没有发现社区感染，疫情已经受到控制，但是林郑就出尔反尔，强推安心出行，令不愿意、不方便，甚至没有钱买智能手机而不能够安装安心出行的市民被拒于政府公共服务门外。显然强推安心出行并非是为了公共卫生，而是行政霸道，向中共投诚，为了通关牺牲市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权。社民联指香港目前没有全面普选的立法会制衡监督，在国安法、煽动罪等恶法底下，公民社会被灭声，限聚令更加剥夺了港人以集体力量表达意见的权利。周家发直言反对林郑政府行政霸道，剥夺基本人权。社民联仲重申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要求立即停止强制使用安心出行，保障港人在基本法底下有请愿游行的自由。人称第二代美国队长，现年31岁的马俊文，去年因为高叫香港独立口号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10月25号被区域法院法官裁定罪名成立。据香港传媒报道，马俊文还要还押到11月11号判刑，期间法庭将会为他索取一份心理专家报告。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6月30号通过香港国安法，其中煽动教唆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情节严重的，可以判处5至10年的有期徒刑，而情节较轻的就判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留或者管制。马俊文被控在去年8月15号至11月22号期间，多次在香港商场和警署外高叫香港独立口号，被警方以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名逮捕，而被法庭提讯。马俊文去年12月还被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拒绝保释。 马俊文是香港首位纯粹因为高叫或者展示口号而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而被定罪的人士。今年七月，唐英杰亦都曾经被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成立。他被控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几个钟头，在湾仔揸住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撞警察，导致他人受伤。除了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之外，他亦都被加控一项危险驾驶罪，作为恐怖活动罪的交替控罪。法新社报道话，控方表示，马俊文高叫的口号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独立、唯一出路和全民勇敢、武装起义等。报道还说，对马俊文的起诉更加似是一个法律风向标，因为他的罪行并不涉及暴力行为，而是纯粹围绕他叫的口号。因为疫情而阔别港人两年的渣打马拉松在24号举行，不过在国安法的肃杀气氛下，香港加油成为敏感词。另外，新上任的香港新海关关长何佩珊语出惊人，指澳洲龙虾牵涉国家安全问题。香港学者钟建华表示，港府为了向北京表忠，零左勿右，不如为力地打压港人的言论自由，香港加油亦都被封杀。另一边厢，海关关长为了吸引北京注意，将澳洲龙虾上升到国安层面，流出国际笑话，但是就不用负责。他感叹话，当社会没有言论自由和舆论监察，这些都是必然出现的现象。渣打马拉松24号举行，不过有参与者因为衣服或者身上有香港加油的图案而被主办单位要求遮蔽。钟建华说，渣打马拉松一向是嘉年华风格的比赛，以往跑手可以穿着各种服饰来表达愿望或者诉求，可谓百花齐放，充满欢乐气氛。有人装扮成卡通人物，亦都有人将海报贴在衣服上面等等。他又指，香港加油是再普遍不过的表达方法，早前主办单位表示没问题，不过可能在当局压力下改口说带有政治性的标语不可以展示。他认为当局的做法类似文字狱，因此香港加油亦都成为敏感词。有展示香港加油的参赛者被警察查身份证，要求遮住这些文字，警方的做法充满恐吓意味。日前新海关关长何佩珊语出惊人，指香港走私到大陆的澳洲龙虾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事件引发澳洲方面的关注。钟建华指，海关只是执行既定法律，很少海关首长要出来做政治表态，不过何佩珊一朝得知语无伦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宣布对澳洲进行贸易制裁，因为制裁要出师有名，做完还要世贸仲裁。他继续指，但是事实上过去两年中共的确对澳洲进行贸易打压。澳洲一时关注海南问题，一时要追查武汉肺炎，北京看到澳洲有三成外贸涉及中国，因此用检疫通关等手段刁难对方。港府再收紧查册要求，土地注册处和公司注册处都在25号公布新查册安排，要求查册人士在下个月1号起需要实名查册，提供姓名和身份识别资料。土地注册处宣布，下个月1号起，查册人士必须提供识别身份资料，确认无意和不会在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下使用透过查册获取的个人资料，或者将该等个人资料用于备存以及提供给公众人士查阅土地记录的宗旨无关的目的，以及确认明白查册人士提供的个人资料可能会在私隐条例许可下被披露或者转交给执法机关。公司注册处就宣布，下个月1号起，查册人士必须在查册前提供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和身份识别资料，并且继续按现行安排作出查册目的的声明，以及确认查册所得的资料只能够作声明的用途。该处说，新措施有助保障公共登记册所登记的资料只是被用于该登记册成立的合法用途。 当局早前已经收紧公司查册，公众只可以查阅公司董事的通讯地址和部分身份证号码，并且只是容许7类指名人士查阅公司董事的完整身份证号码和通常住址。另外，运输署在2019年10月突然修改查车牌申请表格，将其他请述明一项改为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而且没有公布改动。港台前编导蔡玉玲其后因为追查721事件查册，被控虚假陈述罪罪名成立。运输署更在今年初宣布推出新的措施，会以电邮方式通知车主被人查册，并且提供查册者的姓名。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